主啊，我们要歌颂你，因为你是那大能的神，你是那使水变酒的神，你是使瞎子的看见，聋子的也听见，长大麻风的也洁净的神，你是一位行神迹奇事的神，你是那创始成终的神。主，当我们看到你放弃天上何等大的荣耀，来到地上，将你的儿子差遣到地上来，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主，我们领受到何等大的恩典，领受到这神对我们何等大的爱，让我们得以来到你的面前，再次来跟你和好。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救拔我们，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当我们还背弃你离弃你的时候，你就这样的爱我们，来将我们从这世界当中救拔出来。主，我们求你将你这宝贵的救恩真的是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不只是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让我们也能够每天来思想，来思考神对我们的爱，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个何等大的爱来向众人来分享。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哥罗西书一章九到十四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地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地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利益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地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够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
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祷告。祷告是很基督徒生活中间很重要的一部分。那祷告就是很简单的说，就是跟神说话。我的大儿子，我有两个儿子，我大儿子住在附近。我的小儿子呢住的比较远，要开车八小时九小时才到。所以呢我们每个礼拜天晚上总是让这个大儿子一家可以来到我们跟我们一起用餐。那用餐的时候呢我有两个孙女啊，那两个孙女，那个小孙女四岁还不到。他总是在吃饭的时候抢着要祷告，他有很多事情要祷告。我就在想，为什么这个四岁不到的小孩子要祷告，可是大人呢都不愿意祷告？很奇怪啊。后来我就在想，这个祷告啊都是要学的。你刚信主的时候呢，不知道怎么祷告。所以就要学，怎么学呢？就跟学语言一样，你来到美国，你学英文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学英文怎么学呢？你如果跟你中国的老师学，那个口音非常重。可是呢，你如果跟美国人学就好一点。所以呢，祷告是要学的。那教会有没有 地方上让人学祷告的，就是礼拜三的祷告会。礼拜三的祷告会啊，七点半到八点半，只有一小时，准时开始，准时结束。这就是一个学习祷告的地方。这个祷告会不是为长老跟执事设计的，这个祷告会呢，是给所有的弟兄姐妹设计的。啊，所以我在想，我那个孙女啊，她正在学讲话，她现在讲话还讲不太清楚。她在学，她怎么学呢？跟她姐姐学，跟她姐姐讲英文讲得好，所以呢，她跟她姐姐学，学得快。所以如果我们常祷告，跟许多会祷告的人，或者是在主里面比较久的，就可以学会怎么样祷告。我记得我刚开始，我刚信主的时候不会祷告，也不敢在人的面前祷告，因为啊怕羞，祷告的不好，你不会怕别人笑。可是呢，带我们的这个姐姐跟哥哥们，他就邀请我们参加他们周三的祷告会。那个时候啊，我也不太想去，因为也没有什么人。结果呢，我有一个同学是一个广东人，他这个普通话讲的不太好，他就是广东音变一变，所以我就叫他干弟弟。所以我就跟我的干弟弟两个人呢，就跑到那个祷告会去了。那很不愿意去，可是还是去了。我就发现很不一样。我在那边听着别人祷告，然后自己也祷告，然后过一阵子呢，胆子就比较大一点，就比较敢祷告。所以祷告是要学的。那祷告些什么呢？为什么人祷告呢？我想第一，我们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跟他说话。我们心里的话都可以说。你看诗篇里面讲到的，很多时候我们看着诗篇觉得，哎呀，这个人这个写诗篇的人实在是不太圣洁哈，是有罪的人。可是呢，我们就发现祷告是我们跟神说话的一个媒介。所以你不能够把诗篇当做一个教训人的像这个使徒书信一样，很重要一件事情。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以前，他就跟门徒说，你们要彼此相爱。那彼此相爱的一个表现呢，就是为别人祷告。让我们都不能够改变人，任何人都不能改变，包括我的儿子，他到了十几岁的时候，我要改变他没有办法改变，因为他有他自己的决定。可是神可以，神可以改变人，神可以帮助人。所以呢，我们祷告应该要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那中国大陆我去了好几次，他们讲到弟兄姐妹的时候，他们用一个字眼，这个字眼呢就是肢体。因为弟兄姐妹是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每一位弟兄姐妹就是这个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叫做肢体。所以要为肢体祷告。那我们怎么样为肢体祷告？怎么样为弟兄姐妹祷告？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就祷告那几件事情，比方说某某人生病了，我们为他祷告，这是为身体祷告。某某人这个有一点点消沉啊，有一点点沮丧，有一点点灰心的时候，我们为他祷告。然后呢，我们也会为人的属灵成长祷告。我们有很多事情祷告，那比如说这个要买房子要借钱啊，借钱，这个时候呢还没有批准，我们也为这个事情祷告。很多事情我们祷告，但是呢，我们看看圣经上怎么说。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呢，就是在讲这一件事情。 我们啊、跟 Brady 还有金融长老，我们都在这个哥罗西书啊这一季要开始讲哥罗西书，就希望说能够比较集中在一本书里面，这样子的话就会把这本书说得比较清楚。我们今天的这个祷告的内容呢，就在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九节看到十四节啊，我们大家再把它读一遍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圣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他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
这本书是保罗写的，他是写给哥罗西教会的。那我们看见在第一节在第九节到第十四节之间，他是为这个教会祷告，教会就是哥罗西的信徒，所以他是为哥罗西的信徒祷告。我们可以看见说他这个祷告文怎么会在这里呢？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从第九节就可以看见，他说因此我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也就不住的为你们祷告祈求。所以保罗在这边他是为哥罗西的教会的信徒祷告。那保罗认不认得哥罗西的教会的信徒？他其实不一定认得，他多半都不认得。因为你如果读使徒行传，保罗宣教旅行宣教三次，他都没有去过哥罗西，很可能是这本书里面所提到的有一个人叫做以巴佛，他在哥罗西建立了一个教会，然后呢保罗从以巴佛那边听见哥罗西的教会里面的信徒他们有信心，他们有爱心，他们也有盼望，所以保罗写了这封信告诉他们他在为他们祷告。这个不住的祷告啊，也是很特别的。到底不住的祷告是不是每一秒钟都在祷告呢？其实不是的，不住的祷告就是不停。我平常每天早上八点到九点祷告，为哥罗西信徒祷告，我还是按照那样子的时间为他们祷告，这叫做不住的祷告，不是每一秒钟为他祷告。就是表示说保罗虽然不认得他们，但是还为他们祷告。诶，这个东西有点奇怪啊，为什么为不认得的人祷告？你知道我在教会刚成立的时候读了一本书，这本书呢是一个美国牧师写的，他的名字叫做 Rick Warren， 他这本书呢叫做目标导向的教会。他在这本书里面讲到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在加州哈，所以他都有这个在海的旁边，所以有很多人去冲浪了。那他就在这本书里面说，他说我们基督徒啊，就像冲浪的人一样，我们看见浪来了， 我们就去冲。可是呢，我们不会制造浪，浪来不来我一点办法没有，浪不来我就不能冲。同样的，如果神不给我们制造机会，我们没有办法在他的事工上有任何的果效，必须要有神，所以我们要祷告。所以他看见哥罗西的教会里面的信徒，显然神在他们身上有工作，神制造了这个浪，让他们有爱心，让他们有信心，让他们有盼望。所以保罗为他们祷告，他看见神在里面工作，他继续为他们祷告。那么在这个祷告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从第九节一直到十二节，它是一句话，在原文呢是一句话。它在祷告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说有两个动词，四个分词。所谓动词呢，就是讲到说最重要的两件事情，然后分词呢是形容这个动词。我们先看这两个动词好了，就是讲到第一，讲到什么？他祷告内容是什么？他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所以，第一就是满心知道，这是他祷告的第一件重要事情，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第二件，好叫你们行事为人，所以第二个动词就是行事为人。所以他祷告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满心知道，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行事为人。第一件事情是讲到知识，第二件事情是讲到行为。好，我们先看知识好了。他这边讲的是什么样的知识？他说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满心就是说心里面已经满了。不知道你们追你们妻子的时候是怎么样追的啊？你是不是满心存着爱，然后就有勇气？这个满心就是充满了，英文其实它不是这个意，它不是这样子翻译的，它是神将你的心充满了他的旨意，神将你的心充满了他的旨意。我们中文是说好像满心知道，好像是我们干的事，其实不是，其实是神做的。所以他的祷告就是他是求神任务这些哥罗西的信徒的心里面能够知道神的旨意。那是什么样的事情呢？是什么样的他这边讲了，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属灵的就是从圣灵来的，或者圣灵影响的一些结果。那个悟性跟智慧跟悟性呢连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说，你在世界上应该怎么样生活。所以他这边讲的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并不是说我今天这个数学啊，这个定理怎么样证明，或者呢我这个车子坏了我怎么修，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样在世界上活着，像怎么样活，这是要了解神的旨意。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常常教我不要撒谎。我如果只是听的话，我是听见了，可是呢我没有把它放在我这个心中的这个最高的一个地位。 所以当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圣灵帮忙我们，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神要我们怎么样活。当我们靠着圣灵，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的时候，我们就了解神要我们做些什么，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读圣经很重要。在晨兴团契里面，我们有个读经营，每天呢要读几章经文，速读很快的读。那我自己读的时候读得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人陪我读，我们读完了以后就打一个卡在我们的手机上，所以我看哇，这么多人在读，我也跟他们一起读嘛，这样很好，一年就把圣经读一遍。虽然说是好像是走马观花的看一遍，可是呢是有很大的帮助，就可以将圣经连在一起了，而不是局部的。所以读圣经呢是一个方法。我们不能来到神的面前，神啊，你让我知道你的旨意啊，可是不读圣经。神已经将他的很多讲得很清楚在圣经里面，已经给我们了，然后我们跟他求的就没有什么道理。所以我们是要跟神合作，我们好好的读，让神借着圣灵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在世上活，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行为。我爸爸跟我说不要撒谎，我也觉得撒谎不好，可是我还撒谎，你懂我的意思吧？所以光光有知识还是不行的。他的目的呢，保罗的目的呢，就是说哥罗西的信徒啊，你们不但要有知识，好叫你们行事为人能对得起主。所以他最终的目的是行为，不是知识。知识很重要，知识是行为的基础。你如果不知道撒谎不好，你撒个谎也没什么关系。可是当你知道撒谎不好的时候，你就应该不要撒谎。跟我一样，我现在还是不够圣洁，常常犯罪得罪神，靠着耶稣基督他能够赦免我。那我也很多地方常常会对不起我的太太，那我就跟他道歉啊。所以这些事情都是需要做的。那他叫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对得起主。什么叫做对得起主？那如果我们去看那个英文或者去看原文的话，它的意思是能够配得称为主的门徒。配不配？要我们做事情，要我们说话，要我们在行为上能够像一个基督徒的样子，像神要的基督徒的样子啊，不是像基督徒一般的样子。基督徒一般的样子很差，神要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这是保罗为哥罗西信徒的祷告。要有知识，然后有了知识要能够行事为人对得起主。什么叫做对得起主呢？他就在下面解释，他说凡事蒙他喜悦，所以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希望能够让着神能够高兴，让主耶稣基督能够喜欢你做的事情。那它下面有四个分词，这四个分词呢就来形容什么叫做对得住主。下面说，他说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所以第一就讲了结果子，所以这个分词呢就是结果子。你们记得撒种的比喻吧？撒种比喻有四种土，第一种土呢 就是撒在路旁，就是路旁的土，这个种子撒在路旁呢，这个鸟就过来就把它吃了，什么也没有。那第二种呢，是撒在磐石上，它就发芽很快，但是呢，因为这个没有根，所以太阳一出来呢就死了。那第三种呢，就是在荆棘里，它也发芽了，它也长了，但是荆棘把它捆住了，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是什么呢？是它是好的土，所以它长了，到后来结了果子。什么叫做结果子呢？就是有结果了，就是有可以看得见，就是看得见。所以我们的行为呢，是要让人可以看得见的。什么叫做结果呢？就是我们的行为让别人看见有不同。所以今天要问，就是说我到底是什么样的？我是不是被荆棘捆住了没有结果呢？还是我没有被荆棘捆住，我结了果子，别人看得见？所以第一个对得起主呢，就是要结果。第二，他说除了结果以外，还要渐渐的多知道神。哎，这个东西有点奇怪啊！他前面说过说要已经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了，后面又说渐渐的多知道神。这个是基督徒成长的一个秘诀，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方法。也就是说，当我们结了果子，我们就更认识神。当我们更认识神，我们就更愿意来服侍他，我们就更能够结果子。所以就是两者，知识这个结果子跟认识神彼此能够帮忙。我举个例子啊，在加拿大有一间教会，在这间教会里面呢，他们觉得圣灵跟他们说话，说他们要到附近的一个大学里面去传福音，但是他们没有法子，所以他们一直在祷告。就后来呢，就在他们的教会里面呢，就有一些学生已经信主了。他们的学生呢就说，那我们就在这个大学里面呢，我们就成立了查经班，我们就可以跟我们的他们都住在学校嘛，所以就跟这个他们的室友啊，跟他们隔壁的邻居啊在一起读圣经这样。可是还是没有传福音，对不对？哎，有一天有一个女孩子她就要去上课，结果就在她走路去教室的那个途中，她就见到一个人。那个人说，听说你们有一个查经班啊，我想去参加。他说你参加很好啊，他说很好。然后他就问他一些问题，因为这个人没有信主，所以他就问他很多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子才能够得救，怎么样才能够成为基督徒，怎么样才能够心中常常有平安喜乐。所以他就跟他解释，就可是他有课啊，他有课怎么办？后来他就决定不上课，他就跟他解释他不上课了。他们就坐在那个校园的一个椅子上，就在慢慢跟他讲，然后就带他做祷告，决志祷告，那个人就愿意信主了。所以啊，这个女孩子很兴奋，她经历了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说神给她机会，让她能够结果子，让她在结果子的中间呢，在人信主的中间呢，她经历到神的大能。因为人是不能够改变一个人，人是不能够让另外的人信主，人只能够将自己的生命活出来给别人看，然后人家就会被吸引啊。如果是自己的生命不好的时候，就不能够吸引到别人。所以这个结果子呢，跟行跟认识神呢，是互相可以帮助的。这是第二。第三呢，他讲到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
第三个分词就是加，就是力上加力。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验呢？力上加力。看那个武侠小说啊，常常会这个人的内功不够，所以啊，另外一个人就来给他一点内功啊，这就是力上加力啊。神，他在我们最灰心的时候，最难过的时候，会给我们力量。可是这边讲到这个力上加力，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力上加力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好叫你们在凡事上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他的目的不是让你可以在别人面前夸耀，他的目的是让你能够忍耐，能够宽容。忍耐是讲到四周围的环境可能有异端来，也可能有人逼迫你，这是忍耐。我们要忍耐，我们要坚持住我们自己的信仰跟真道。那第二呢，是讲到宽容。宽容是跟人的关系。大卫有一次他的儿子亚沙龙反叛他，把他的宫殿占了，要杀他。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名字叫做示美。这个大卫在这边走，带着军队走，示美在这边就骂大卫，这骂的实在是难听。结果大卫旁边的人受不了了，他说我去把他杀了。大卫说不要不要，这就是宽容。大卫宽容示美。所以神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对人宽容。我们没有这样想到吧，我们只想到给我力气给他一拳，可是其实是要宽容。这个更不容易，要宽容一个人，要忍耐的环境，这是不容易的，需要神给我们的力量。第四就讲到感谢。那今天时间不够了啊，感谢了它上下面有三点。我们为什么要感谢神？有三个原因。第一，就是说神已经决定了，就让我们跟众圣徒在光明中一同得基业。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还没有发生，但是神已经决定你一定会一定会得到基业。得到基业是在未来，但是这个决定呢是已经决定了，这从文法中间可以看见是过去式。第二，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他爱子的国里。第二个，第三，他讲到我们在他爱子里得蒙救赎。我们是被卖的人，他给了钱，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我们就得赎了。我们现在是属于神的。然后下面说罪过得以赦免，我们是已经在他的面前没有罪了。所以今天我们想到这些事情，这些事情是重要的，否则保罗不会不住的为他们祷告。祷告的对象是神已经在他身上工作的，不是神还没有工作。我不是说这个没有改变，没有被神改变的人，我们不需要为他祷告，而是我们需要为他祷告，求神制造这个浪，让这个人能够思想到他自己的情况，所以我们才可以去帮助，我们才可以做我们需要做的事情。约书亚在进入迦南之前，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有200万人，他带着200万人要渡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那个时候神跟他说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要壮胆，因为约书亚很胆小啊，
以前是摩西带领，现在该他带领了，200万人怎么带？所以神跟他说你要壮胆。第二就是说，律法书不要离你的口，你要昼夜思想，要遵行里面的话，也就是说神的话要知道而且要遵行。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一起，我们要记得不单是为神还没有改变的人祷告，我们也要为神正在改变的人祷告，我们要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为我们的肢体祷告，也要为我们自己祷告，使得我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行事为人对得起主。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再一次鼓励激励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能够满心知道你的旨意行事为人能够对得起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制造这样子的浪潮，使得我们一生常常是活在你的旨意中间，能够对得起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